网罗大千世界的奇闻怪事，
开启千奇百怪的另类空间，
自然之谜，
社会探奇，
宇宙奥秘，
桩桩件件让你开心娱乐，
奇事
怪事
有趣事，真事
假事
有意思，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信与不信全在你一念之间，信不信由你。
来吧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每一天呢，我都希望呢可以引领所有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进入到一个动脑筋的世界当中。可能有些朋友说，原来我们的梦想呢不是说要掰开地球吗？嗯，我觉得以我一个人的力量呢想把这地球掰开呢真的是很难。嗯，所以呢需要你们这些蛀虫。那有些朋友说应该呢我们不是人呢，在我看来人就是虫子。开玩笑，我是希望呢所有喜欢我们节目并且呢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成动脑筋。什么叫成动脑筋？为什么？我说过无数次了，因为现在真的是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人呢干嘛呀，弄个什么短视频，某音呢、啊、什么某手啊，然后呢就开始看这些东西，一丁点营养都没有，完全不需要动脑筋，答案呢就在那儿摆着，结果呢还有些人的三观是不对。即便偶尔我也发点什么短视频，我也就是不服这个劲儿，但实际上呢朋友们，我内心深处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希望所有喜欢动脑筋的朋友经常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现在朋友说，那你这脑筋动的不服是吧？嗯，试一下，神奇的，信不信有你节目，每天晚上八点的准时约会。大家好，我是王银，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探案环节。每到这个环节，我会为大家讲一个事件或者说是案件，然后请你来推理出事情的真相。每个故事大概三分钟左右，不仅讲一次，我还会帮你梳理脉络，画重点。如此简单的情况之下，需要的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超能力，只需要你动动脑筋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随时随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何参与我一会儿再说。故事开始了。如果不是节目需要，我倒是希望人人幸福，再无争执，每天都是晴天。不过那天国际烤地瓜连锁集团的董事长老张正在召开国际烤地瓜连锁集团的董事会，开会之前，老张弯腰系鞋带的时候，发现桌子下面似乎有个什么小东西，于是手欠的老张把这个小东西给拽了下来，并且放在了会议桌上。啊，张总，张总，这个 这是一种用来窃听的小型的录音设备啊，张总啊。女秘书尼可罗宾大声地喊着。哦，老张怒骂了一句，查。女秘书尼可罗宾找到了播放设备，开始收听窃听器里的声音，只听到了一片寂静和轻微的关门声。大家发现这个录音设备大约是在早上的9:40左右安放的。女秘书尼可罗宾很谨慎，张总，我今天到的比较早一些，出电梯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身穿我们公司制服的人在走廊那个地方闪了一下，会不会是这个人呢？不过我只能确定是个女员工，因为我没有看到她的面貌。老张又怒骂了一声，查。不一会儿进来四个人，三个女职员和一个男的，男的就是我。老张瞟了我一眼，云俊潇洒，艺术临风，高大威猛，风度翩翩，无比可爱的英哥，你又是来找我借钱的吧？等一下，要是你能发现什么，我给你50，不用还。哼，50？我笑笑没说话，但是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尼可罗宾对三个女员工说，请你们各自解释一下吧，在9:40的时候你们离开各自岗位的理由。第一个回答是财务部门的娜美。娜美说，哦，我在一楼休息大厅，我打了一个电话。尼克罗宾面带严肃，那你为什么不是按照公司的规定穿皮鞋呢？娜美说，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由于人多拥挤，我把这个脚踝啊给扭伤了，穿皮鞋太疼了，所以穿了球鞋。接下来回答的是行政部门的小英。小英说，我到商店里去买了点零食，我早上没吃饭，我饿坏了，我去买饭了。说完他拿出了还没吃完的螺蛳粉儿。尼可罗宾很警惕，你身上怎么有臭味啊？小英说，啊，我没有加酸笋。第三个回答的是销售部门的小兰。小兰说，哦，我去献血了。尼可罗宾根本不信，那么请你拿出你献血的证件让我看一看吧。小兰笑了，啊，医生说我贫血不能献血。就在此刻，我倒是一脸的微笑看着老张，老张，能给我60吗？故事就讲完了。究竟谁最有嫌疑呢？就现在把你的答案给我发来。如果你只能收听我的节目，你可以把它发送到我的微信平台。如何来寻找我的微信呢？你可以百度自己搜一下王银的微信，姓王的王哈，三国演义的演，去掉左边三点水，剩下的右半边那个字就念银，唐银，唐伯虎的银。另外呢，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某音某手搜一下，万一找到岂不贪了便宜吗？你速度。刚刚讲过了一遍吧，绘声绘色的吧。那其实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铺垫和一些不必要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再为你总结那么一下下，3分来钟的时间。认真听了，还是那句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那天老张召开董事会，在他弯腰系鞋带的时候，发现桌子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于是老张就把这小东西拽了下来，放在了会议室的桌子上。女秘书尼可罗宾认识这个，
张总，这是一种用来窃听的小型的录音设备。
这怎么能行？必须马上查。女秘书尼可罗宾把这个播放设备拿了出来，开始收听这窃听器里的声音，只听到一片的寂静和轻微的关门声。所有人都发现这个录音设备大约是在早上的9:40的时候安装的。尼可罗宾非常谨慎，办事能力极强。
张总，我今天来的比较早一些，我在出电梯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身穿我们公司制服的人在走廊里面闪了一下，会不会是这个人呢？不过我只能确定是一个女员工，没有看清她的相貌。
老张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查。不一会儿进来4个人，3女1男，男的就是我。老张说，英哥，你又是来管我借钱的吧？看到了吗？只要你能发现什么，我给你50，而且不用还。实话实说，我心里美滋滋的。尼可罗宾对另外3个女员工说，请你们各自解释一下，在9:40的时候为什么离开你们各自的工作岗位。第一个回答的是财务部的娜美，娜美说，我在1楼休息厅打了一个电话。尼可罗宾说，你为什么不按照公司的规定穿皮鞋呢？娜美说，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人多拥挤，我扭伤了脚踝，穿皮鞋太疼了，所以我换了球鞋。接下来回答的是行政部门的小英。小英说，我到商店去买了点零食，我早上没吃饭，饿坏了，我去买饭了。说完他拿出了还没吃完的螺蛳粉。尼可罗宾真的很警惕，你身上怎么没有臭味？小英说，哦，我没有加入酸笋。第三个回答的是销售部门的小兰。小兰说，我就献血了。尼可罗宾用怀疑的眼神看了一眼小兰，那请你拿出你的献血证给我看看。小兰说，医生说我贫血不能献血。就在此刻，我在一旁面带微笑说，老张能给60吗？问题来了，究竟谁是凶手呢？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一想到云哥，我就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啥呀？快点的吧，云哥节目开始了。我手机呢？我得想办法给他发答案呢，我必须得弄过他。赶紧的吧，一会儿别再让他跑了。我英哥真帅气，天下数第一。我英哥有魅力，感觉萌萌的。爱英哥不放弃，心里甜如蜜。爱英哥我是你，永远不分离。可惜一切都是骗局，每天被他骗来骗去， 骗我你就不怕雷劈，下班以后你离去。
继续回到我们神奇的信不信由你节目当中来吧。大家好，我是王银。今天呢是我们的探环节，刚刚呢已经为大家讲完了第一个小故事两遍哦，不要让我再重复讲了好吗？你看这叫1200的刚来还说那什么，我来了，我来晚了，英哥来晚了。你看一看一个叫老东西的人家是怎么做的，跟人家比一比，内心深处会不会觉得有些愧疚？有些朋友说应该这不是道德绑架吗？开玩笑，来不来的我都无所谓了，来不来晚又能怎样？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看一看大家的微信和在我视频平台上的留言了，究竟你能发现些什么呢？刚刚好给我留言说，又到周三了，今天又是谁再见了？你服务员啊，把这个听众带去都给我做成签子。一般人咱都给他做成肉段啊，然后烤肉吃，你看你负责做签子。海购留言说，别装了，就你放的，你为了50块钱你放的。老张家财万贯，我会为了50块钱去那样戏弄老张吗？再说了，在他面前发生了这点小破事的话，对于我来讲，想在老张面前挣个50-60块钱，不就跟玩儿似的？老张在乎那50-60块钱吗？老张一顿饭不得65。大梦惊觉给我留言说，老张没死呢，差评。你这玩意儿下一个故事给整死行吗？那以前啊就总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这老张就总死太可怜了，这回整老张没死，这马上还有人给我发微信说那什么人怎么没死呢？这简直了，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这个抬驴的故事啊？祖孙二人就是说和一头驴，本来呢就是孙子骑着，爷爷赶着这驴仨人走，被路人看见了，路人说，呀，这小孩你这么大点儿，完了你这老人啊就是年纪都这么大了，你不让他骑驴，你跟他骑驴，你不懂得尊老的东西，退。没办法呀，让那老人上来，后来一看爷爷一看这怎么整，人言可畏嘛，自己骑着驴了，让小孩跟他走，正走呢，对面过来老太太一看这玩意儿气坏了，一把老头薅下来，多大岁数个臭不要脸的。这小孙子这么大点你不让他骑这个驴啊，然后呢你跟他骑还退。没办法呀，只好啊这下来了。这怎么办呢？思来想去，这样吧，爷爷孙子俩人都上骑着驴往前走，碰着一个路人，路人过来说，你俩要不要脸，退。这驴都啥样了，完了你们过来完给这个，就是你俩一起骑这个驴，就不能有一根下来溜的吗？臭不要脸的，退。这应该是个动物保护者，要不能退两遍。实在没办法了，这爷爷和孙子都下来往前溜达走，让那驴啊让牵着驴走，又碰这个路人，路人说，你这俩是不是傻，你是有驴不骑，退。
后来这祖孙俩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把那驴抬起来走。最后总没错了吧？过来一大群人，就认为就是这爷孙俩就一定是脑子，就一定是进了驴毛了。有驴不骑，抬驴走，这是不是傻呀？退！我这做人太难了。马歇也多损啊！胖胖一句话说：“胖胖说，我在英哥直播间居然看到烟花了，不容易。”一会儿我下班，朋友们，我去买瓶饮料。MTKC 给我留言说，酸笋本来就没有臭味儿。酸笋没有臭味儿，那啥有臭味儿啊？你在网上查一下，酸笋，就说这个螺蛳粉啊，我那个字念丝，螺蛳粉的那个臭味儿源自于哪里？总不能加的是屎吧？服务员啊，烤一个奥利给。一老罐给我留言说，尼可罗宾都有特殊录音设备的特殊播放器，你这玩意儿还用解释吗？啊，老张买的。这么大一个公司啥没有啊？ Your mind is clear。 立夏给我留言说，今天晚上上英语课，老师就分享了一个吓人的东西，然后你又给我来这个，我觉得是秘书贼喊捉贼，脚崴了不能装，打电话也正常，吃螺蛳粉的那是吃货脑子不好用，心思都放在吃上了，献血那就更扯了，销售不在岗位办私事去了，随便找一个献血当理由，就是秘书。小朋友啊，你呢还是一个小孩啊，记住哈，千万不要在我们节目当中说那些太肯定太决绝的话，一旦不对的话，你想开弓没有回头箭呐，相当于自掘坟墓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你要老老实实说，哥，我真不知道，哥，你告我一下，哥。我还得摇头尾巴晃的说，我不。Warning.袁二给我的微信留言说，酸笋那就是螺蛳粉的灵魂，他居然没有加酸笋，所以我认为那就是秘书干的。大哥呀，那个没加酸笋的那个人啊，他是另外一个人，他也不是秘书啊，你这个的这个线索跟答案虽然说没有任何的关系，但你的性格我很欣喜。孙英航给我留言说，小英因为螺蛳粉不放酸笋也很臭，而且小英第一次说话结巴了啊，那不是，我可以让每个人说话都结巴。有可能呢是我念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讲故事的时候我结巴了，也有可能呢就是我故意设的陷阱。你不能，绝对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而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凶手。那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口吃的人，但凡是坏事就都是他们干的呗。警察抓到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坏蛋啊，结果呢还有一个是口吃。警察问他是你干的吗，他说啊不，我那个警察说，诶，结结巴巴支支吾吾的就是你，其他两人走吧。你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啊。抵了命给我留言说，英哥我吃大葱呢。行。疯掉给我留言说，你要不让我俩，你要不让我看俩句话，我就把螺蛳粉血在脸上。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懂你这个意思。你是要如果想往自己的脸上扣酸那个这个螺蛳粉的话，你下楼买一个没有那个热乎的，你买一个方便的螺蛳粉，然后拿开水沏一下，最烫的时候往脸上泼。Your mind is clear.
嗯，可见度给我留言说：“银哥，我爱你啊！我要疯狂了啊！”你这个疯狂可能是先天的。梦想给我留言说了，就是女秘书自己安装的，因为她是最早来的，编造了嫌疑人，然后还把嫌疑推给了别人。有道理。卡多给我留言说，我觉得可能是小兰装的窃听器，贫血的人一般会有些症状，不应该去献血。小英说的话应该也没问题啊。娜美的说法也能证明真假呀，但我还有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尼可罗宾呢，他怎么能一眼看出来是窃听用的小型设备呢？而且他没有看到脸，怎么能怀疑人的性别呢？这个值得怀疑啊。那你说男的女的看一个背影，看腰肢，看臀部，那就一下就能看出来，人妖除外。而老张这公司里边有没有人妖，老张自己还不知道吗？你想除了老张，这个大厦里还有人妖吗？你仔细想一想吧，就是都是男人，你应该是个小朋友啊，今年满18没有？你社会经验呢实在是少啊，就以哥的这个经验，嗯，哪怕很远很远的距离，哪怕光线不是很清楚，恍恍惚惚，我拿眼一嘎，我就知道是不是美女。那身材呢，一看呢就是女的呀，对吧？那男人和女人那个姿态呀，那形体的能一样吗？就算那个男的长得再妖娆，你放心，看起来只有妖啊，我也不会饶了他的。那女人除非是那种纯纯的那五大三粗，长得就跟那个街头霸王里边那个本田似的。否则的话，就即便是这样，你放心，男人的姿态和女人的姿态它是有巨大的差别的。而且不是调查了吗？调查的是9点40分的时候谁没在工作岗位上，这都是线索。星星给我留言说，老张肯定不是自杀的。谢谢你啊，今晚上老张给你托梦，感谢你。脚给我留言说，我不放酸笋，他为什么不选择吃面条呢？这很奇葩呀，这很奇葩呀，人就乐意啊，怎么了？可能有些朋友说，英哥，那答案到底是，哎呀，这个答案呢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特别特别的简单。我这道题啊，说实话我陷阱设的有点多，当把陷阱完全刨去，只剩下最重要的唯一一条线索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相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娜美小姐。咱们一个一个说哈。首先说最后一个，说小兰，医生说我贫血不能献血啊。献血通常是献血完了之后才能有证的。你得先献血，然后呢他抽你点血，发现你这血不行，才决定了你不能够献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撒谎，也许是在撒谎，但他这谎撒的是对的。第二个呢是小英，小英说我没有加酸笋，所以说身上呢没有那种特别刺鼻的味道。酸笋呢就是螺蛳粉的精髓，不加酸笋的螺蛳粉呢就相当于是没有了灵魂。那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一个人啊，为了上班，你看比如说我平时我也喜欢吃大蒜的，但是我只要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期间，我是绝对不会吃大蒜的，一口不会吃，就这菜里面带的蒜蓉，对不起，我都绝对不会吃。那即便我也非常爱吃。那最后一个呢剩的谁呢，就是娜美。尼克罗宾呢，女秘书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按照公司的规定穿皮鞋呢？然后他说啊，因为拥挤我脚脖子扭了，穿皮鞋太疼了，所以说我换了球鞋。那这个倒是无所谓的事情，只是老张那个录音设备拿出来之后听到的是一片寂静和轻微的关门声，因为尼可罗宾说公司的规定必须要穿皮鞋，只有娜美没有按照公司的规定穿皮鞋，其他人穿的全都是皮鞋，懂了吗？ 穿皮鞋一定会出现脚步声，只有娜美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脚步声，所以安窃听器的正是娜美。娜美身材真好。海贼最开始的时候，娜美是一个很平的、很平凡的人物。但是呢，到现在之后呢，这个娜美啊，还有这个尼可罗宾的这个身材，简直是……我想起了晚上吃的麻辣烫。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再出一道简单题。
您的节目真好听，像春天的花一样。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一人，我听银歌，我趴在被窝里笑呵呵。广播他还有谁？我每天晚上能作陪。参与我发微信，收听他更带劲。我黯然销魂，自作多情，我不见银歌人。听银歌我痴痴笑，心动我太美妙。这个男人他有一套，银歌银歌我还要。气烦恼我忘忧愁，我陪着那银歌到白头。每天坚持从不落，只要那银歌能说话，每天晚上听一回，我陪着那银歌永相随。今天参与为了谁？银歌节目还能减肥？逗银歌我一天天，各种欢乐是大无边。每次都被他弄蒙圈，我就爱银歌各种编。人间纷扰太凌乱，管他究竟该怎么办。晚上哪怕不吃饭，我拥有了银歌就无遗憾。银歌我来了，银歌我来了，银歌银歌我还要。
来了，继续回到我们神奇的信不信由你节目当中来吧。大家好，我是王银。今天呢是我们的探案环节。刚刚那个故事里面老张并没事儿，那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面老张能否全身而退呢？要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再说一个，究竟是事件还是案件呢？开始咯。国际烤地瓜连锁集团董事长老张最近走红了。现在的年轻人太喜欢听创业的故事了，于是老张到处给年轻人灌鸡汤打鸡血。只是有一些年轻人倾家荡产的去创业，结果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那天老张让我去他的一个演讲会，老张在电话里面说，英俊潇洒，玉树临风，高大威猛，风度翩翩，无比可爱的我的银哥哥，你也来学一学吧，啊，要不然你也一辈子都没出息。我倒不是很介意这个事儿，我跟老张面带微笑地说，老张给我60我就去。老张还答应了。演讲会之后，老张正准备接受媒体拍照的时候，摄影棚的电路系统突然之间遭到了破坏，全场陷入到一片漆黑之中。我仿佛看到老张的手机闪了一下，紧接着黑眼当中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
就是一声惨叫，我迅速地冲了上去，打开了手机上的电筒，发现老张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警方经过勘查，老张是心脏部位中弹死的，凶手用的是狙击枪。经过调查发现，有四位跟老张有关系的嫌疑人。第一位是艺术家迪达拉，迪达拉性格孤僻，听了老张的演讲改行卖鞭炮，结果创业失败，对老张一直怀恨在心。第二个是化妆师角都，性格很内向，原来是大夫，听了老张的演讲改行当了化妆师，结果创业失败，对老张一直怀恨在心。第三个是富家子弟甘氏鬼鲛，他的妒忌心非常强，原来呢家里是卖矿泉水的，听了老张的演讲之后改去卖土了，结果创业失败，他对老张一直怀恨在心。第四个是公司的总裁佩恩，他的性格偏执，原来是大学生，听了老张的演讲还没毕业就联合了十几个同学创业，结果同学之间都不来往了，对老张一直怀恨在心。究竟是谁呢？随时随地把答案给我发来。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如果你只能收听，就在我的微信留言。如何来寻找我的微信？你可以自己百度一下王银的微信，姓王的王，三国演义的演，去掉左边的三点水，剩下的右半边那个字就念银，唐银，唐伯虎的银。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某音某手搜一下我的名字，万一要是能搜到的话，那就是你的幸运，搜不到的话也不要怪我，毕竟我确实没说过。准备好了吗？如果刚才那边没听清，我再帮你总结一下，时间有限，现在其实距离我们节目的结束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用两分半吧把故事帮你总结，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老张最近走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太喜欢听创业成功的故事了，于是老张到处给年轻人灌鸡汤打鸡血，只是有些人听了他的演讲倾家荡产去创业，结果家破人亡。那天老张让我去他的一个演讲会，而且给我打电话说我也跟他学学，要不然一辈子没出息。我不在乎这些，尊严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还差点，我跟老张说给我60我就去，老张答应了。演讲会之后，老张正准备接受媒体采访拍照的时候，摄影棚里面的电路系统突然之间遭到了破坏，全场陷入到了一片漆黑之中。我仿佛是看到了老张的手机闪了一下，紧接着黑暗当中传来了一声枪响和一声惨叫。我迅速地冲了上去，打开了手机上的电筒，发现老张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警方经过调查，老张是心脏部位中弹死亡的，凶手用的是狙击枪。经过调查发现，有四个人跟老张有关系的成为了嫌疑人。第一位是艺术家迪达拉，迪达拉的性格孤僻，听了老张的演讲之后改行卖了鞭炮，结果创业失败，对老张怀恨在心。第二个是化妆师角都，他性格内向，原本是大夫，听了老张的演讲改行当了化妆师，结果创业失败，对老张怀恨在心。 第三个是干尸鬼叫，
他妒忌心强，
原来家里是卖矿泉水的，听了老张的演讲改卖土了，结果创业失败，对老张怀恨在心。
最后一个是公司的总裁佩恩，
这个佩恩性格偏执，原来是大学生，听了老张的演讲还没毕业就联合了十几个同学创业，结果同学之间都不来往了，对老张一直怀恨在心。
我要速度，还有九分钟。
故事就这么点儿，那情节也就这么些，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个啊，就需要你来告诉我了。四个嫌疑人，第一个叫迪达拉，
懂了，艺术家，后来改行卖鞭炮了。第二个叫做角都，原本是大夫，后来呢当了化妆师。第三个是干尸鬼鲛，原来是卖矿泉水的，后来改卖了土了。
最后一个是叫佩恩，性格比较偏执，原来是大学生，都是被老张忽悠的，还没毕业就开始创业，现在同学之间都不来往了，所以这些人都是对老张怀恨在心。那么问题就来了，究竟是谁呢？我要速度，现在距离结束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
要速度，加油，要快，
看。
最后机会，微信平台刷新一下，多损购留言，听了老张的劝说都创业失败了，老张可真损呢。其实很多创业成功的人士，比如说姓马的，比如说什么云云呢，腾腾啊，经常呢就会跟年轻人说一些事情啊，然后给人感觉都特别的励志。实际上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一些情况，不是说他们说的是一定是对的，但是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无论是正面的或者说是负面的，无论是善意的或者说是别有用心，你放心，都会被年轻人当作励志的那些话。有的时候你也真的不能怪人家，他们原本呢可能仅仅是想阐述一个事实，比如说马云说在他那什么996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兴许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在他的角度来讲一定是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对每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来讲，这无异于是一针强心剂啊。原本呢都已经感觉到累得不行了，听完他这说，那我将来我要成为马云。那你说这个又赖谁呢？单纯赖马云吗？不是。单纯赖这个脑残的学生吗？也不是。赖的是什么？赖的是一种环境，是一种风气。这种风气是谁造成的呢？肯定不是我啊，因为我传递的只有负能量。 报牌说谁有老张的电话呀，在断电的时候给老张打电话呀。
我是仿佛看见老张的电话闪了一下，但是不见得是老张的电话。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就是说在他的身上有一束光。
MID 给我留言说了，这个行业明灯老张。张老板还真是这样。 TED 给我留言说，四个人都是凶手，合伙给老张弄死的，犯不着一个人就够了。或者说两个人就够了，一个或两个啊。大门给我留言说，凶手是第二个护士，因为枪响起来的时候还有一声惨叫，那一声惨叫就是护士发出来的惨叫，因为只有女的才会惨叫，其他的都是男的，不会发生喊叫。那你出来一下来，我让你知道踩脚，被别人踩脚也能发出惨叫，来你试一下来。让服务员拿那铁签子穿一下，你也会惨叫的，你信不？试一下来。天长说，第二是凶手，他是化妆师，应该熟悉老张放手机的位置，他以前是大夫，能够精确找到心脏的位置，所以说老张手机那亮的一瞬间开枪了。这答的是正确的。修行给我留言说，他单位的佩恩大学生，凭什么呢？平人狗连说，大夫大夫全是大夫，会乔装，还能够准确的找中心脏的位置。
牛啊，对。
MTSK 也给我留言说，凶手是大夫，大夫能在黑夜当中找准心脏。
那
屠夫也可以啊。还给我留言说，老张死了，那60块钱管谁要啊？啊，听懂的掌声。
对呀、啊。
我急急忙忙跑到老张的身边，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救他，或者说看他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是赶紧拿出他的手机给我扫码转60，然后把他的手机放回原处，其他的钱我不要。王志给我留言说，佩恩吧，和老张一起应该有老张的电话。
佩恩这可能这几个人都有。
残月给我留言说，凶手是大蛇丸吧。哪有大蛇丸呢，下期我再给你编吧。曼州沙华给我留言说，鬼鲛是不是大喊了一声水遁水龙蛋。哪有那些玩意儿啊，
谁吞谁求哈。
你们说那玩意儿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冷静给我留言说，富家公子吧，其他人以前应该接触不到枪，第二呢是这回是给青年开会，富家公子更容易混入。这都是富家公子，这都是青年人的，每一个都是青年人。第一个是青年艺术家滴的了，第二是青年化妆师角度。第三个是青年富家子弟干尸鬼鲛，第四个是青年，你想大学啊还没毕业呢就开始创业，青年中的青年，公司总裁佩恩。切，你再想想，再动动脑筋，你再想一想，你再动动脑筋，我觉得你已经非常非常的差不多了。哎，泰迪给我发来了微信，给我留言说，艺术家和化妆师吧，因为艺术家把枪伪装成乐器，化妆师在胸口放了发光物。压根儿这里没有艺术家的事儿。夜叉给我留言说，我觉得是娜美妆的萌萌萌萌萌萌。是不是几个故事听串了？混蛋给我留言说，咔咔咔五连鞭，好之为之。马老师这个好耗子为之，我是我怎么也我也学不像了，我今天我一直在模仿耗子为之，我就学不会了。那他的那个就是那五连鞭我也学不会，这太难了。如何才能够打得像他那么猥琐呢？ 真相还用我再说吗？其实都已经在那儿了。嗯，我就不说了哈。袁还给我留言说，我一直第一直觉富二代吧，第一直觉都告诉你了，是化妆师九都，化妆师九都。我看到的那个，并不是老张的手机。凶手能够在黑暗当中准确无误的找到远方老张的心脏，这就证明凶手事先在老张的心脏部位涂抹了类似能够在黑暗当中发光的东西。刚才我讲的，我仿佛看到了老张的手机闪了一下，其实并不是老张的手机，而是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发光的东西。当我和现场所有人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之后，就发现再也看不到老张胸前闪烁的那个点了。唯一可能在老张身上做手脚的人就是化妆师，而且他以前是医生，太了解人体的构造，他知道人的心脏在什么位置。一击毙命啊！他继承了火的意志，他就是未来的火影。加油吧，骚年！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同一时间，等你呀。